本期节目是文景历史写作奖与忽左忽右的合作节目。文景历史写作奖是由世纪文景独立创设的汉语历史写作类奖项，旨在发掘和鼓励优秀的历史写作者，不断拓展视野，跨越边界，使那些直面重要问题的历史书写进入更为广阔的公众视野。我们已连续推出多期合作节目，邀请奖项评委、历史写作者们做客节目，参与到非虚构的历史写作的对话中。公众号忽左忽右 Left Right 已开设 JustPod 陈文景历史写作奖专栏，相关节目可在公号的专辑栏目里查看。文景历史写作奖十项作品及首奖得主均已揭晓，历史写作暑期研习营的选拔也即将开始。更多关于历史写作的讨论，欢迎关注新浪微博文景历史写作奖话题与忽左忽右 Left Right。 现在和我们一起重新思考人类的过去未来，循环历史与历史学的公共性吧。
JustPod，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陈彦良。今天咱们这一期还是继续文景历史写作奖和咱们忽左忽右的这个联名的播客节目的录制。今天这一期的嘉宾呢，我们请到的是宋史学者北大的赵东伟老师。
各位朋友大家好。
赵老师，其实您最近这几年音频对您来说应该不是一个很陌生的媒介了，因为我知道这个您在喜马拉雅也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课程，同时这些音频内容也是转化为了新的出版作品的。当然这几部作品我们接下来今天都会请您来分享一下啊。咱们从一开始还是从您的这个个人经历出发，您要不来聊一聊，就是您小时候，因为我知道就是您是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唐山人，而且您的经历好像对您后来对整个的中国的制度史的一个兴趣是有关联的。
如你所言，我是唐山人。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五岁。728地震，然后到9月份的时候，我妈妈就带着我们离开了老家，去广东去投奔我爸爸。我爸爸在广东当兵。我们到广东以后，其实第二年我就应该上学了，就是我应该上个幼儿园。但是上幼儿园呢应该是比较贵，如果我跟我妹妹都上幼儿园估计是上不起的。但是如果要上小学呢，就是我是早一点，因为不能上幼儿园，所以比较早的进小学。可是我进小学其实存在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是属于制度的，就是户口障碍。我们是兵荒马乱之后，加一个引号的兵荒马乱，就是到了我爸爸服役的地方，可是我们在广东没有户口。按照正常的制度，在当地上小学是需要有当地的户口。当然，在制度之外，我们通常也会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呢，是小学老师，他是一个音乐老师，姓吴。然后那一年要招生的班主任也是我们部队的家属，姓王。王老师招生，吴老师就把我介绍给了王老师。王老师到我们家来家访，看到小人还挺聪明就要了。但是王老师呢应该是说开了一个玩笑，就是说如果就是你不好好学习就不要你了。而我从小其实比较敏感，没有户口这件事情，没有上过幼儿园这件事情，包括王老师说的话对我影响其实心里头都是有数的。就是知道自己是没有户口的人，会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就是你头上悬着一枚达摩克里斯之剑，就是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就不要你了。那怎么办呢？就是如果我不要我了，原来我姥姥照顾我看着我，可是就我又到处乱跑，我姥姥也追不上我，所以我就必须要好好学习以便留在学校。所以我一直都学习很好。我后来真的回想起来，我这么多年一直学习都还不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就不要你了。它的前头是一个制度，就是户口制度。我是没有户口的。我们家一直到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爸爸的在部队服役的时间够长了，那个时候我妈妈和我们姐妹俩才得到了非农业户口。 我妈妈也安排了工作、然后我终于获得了和大家齐平的身份。所以在我的成长历程当中，户口制度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我后来其实还有一个机缘了解到户口制度是什么呢，就是我工作之后，留校之后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北大用英文给外国学生上中国历史课，这样的话我就不能只讲宋史，不能只讲古代史、他们通常会希望听一个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或者是一个 a survey of Chinese history， 他们需要听一个从古代一直到近现代的，而近现代对他们来说是更感兴趣的那个点。在讲课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户口制度是学界有积累了相当多研究的一个制度。所以教外国人的时候，我有机会在学理上，从学术上重新了解了一下对我的生命有着非常重要的形塑作用的一个制度，就是户口制度。我们要是回过头去看的话，当然我并不是因为小时候这个户口制度才对制度感兴趣，我是在我已经成为学者，我要教书的过程中，这个时候我要讲制度，然后我回过头去再看制度的时候，我会比那些没有被制度束缚过，如果我没有这样一段亲身经历的话，我不会那么深切地感受到人和制度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那么渺小的一个六岁的小孩子，制度在他生命当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嗯，是的，就是可能对于当时的那位老师来说，他是一句玩笑话啊，但是对于儿童，虽然他只有五六岁，但其实这些大人的一言一行是能够深刻的影响到他，所以这么早啊，就是像户籍、户口这样的一个还是挺沉重的，把所有中国人都框住了这种制度，就早早的印到了您一个就是还处在幼儿园这样阶段的小朋友身上。这想想您小时候好像过得还是蛮沉重的，这种有很多心理包袱在那儿。
我后来有机会回顾我自己的成长历程，敏感固然是一方面，但总体上我其实是特别幸运的。王老师对我很好，因为我确实学习好，所以基本上过了一学期，我就几乎不用做值日了。他也是部队家属，我们都住在一个家属院里头，所以王老师他要回家的时候，哪怕我正在做值日，他会说来你过来，我带你回家，我就坐在他的自行车的后座上，我就跟他回家了。就是我们那个时代其实是一个只要你学习好，别的都好商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过得还可以了，很幸运了已经。
嗯，是的是的，应试教育的年代，我觉得最吃香的就是您这样的学生。
对，
您应该是1988年当时参加的高考，那您当时应该投考的这个专业前三个选项全部都填的是历史。
对，其实我高考报志愿报的是很有意思的，我不知道现在的学生那个志愿是怎么报的，我们当时是分这样的，叫做第一批录取里边你大概可以报三个学校，每个学校之中可以报两个专业，然后还有第二批录取的，可能还有第三批录取就不知道了。我当时在第一批录取的三个学校里头报了三所大学的历史学系，包括北京大学第一个，然后中山大学第二个，还有就兰州大学第三个，就是这三个学校我报的全都是那个历史系。但是第二志愿就完全不一样，第二志愿我报的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什么金融管理之类的，第三批的我应该也报了，报什么酒店管理之类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我报第二和第三的那些专业已经很热了，已经是大家知道那个是能赚钱的行当，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我学不成历史我就去赚钱，因为我学成了历史所以我现在还没有赚到钱。
当时作为一个只有十来岁的一个高中生，这种对于历史学科的强烈的向往它是从哪来的呢？
哎呀，其实我之所以学历史 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我很想未来写历史小说，就是我当然我那个历史小说的概念也未必就是有点像高阳的那种东西，
嗯，
高阳的我想想他写什么《慈禧全传》还是什么，还有高阳的《胡雪岩》，就是我很想写那样的东西。然后我其实当时还有一个，我觉得啊，其实基本上所有在高中上大学之前作文写得好的人应该都做过一个同样的梦，就是作家梦。
嗯，
但是我有一个很清醒的，也不知道是在哪篇文章里得到的一个见识，这个见识是说呢，如果你想当作家的话最好不要去中文系，所以我没有报中文系我要报历史系。
嗯，您从本科到硕博时期，您的整个的这个论文方向好像都是有关宋代历史的，这个是从您一进了大学之后就立刻选定的吗？还是说中间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机缘巧合？您是如何把您的学术方向最后锚定在面向宋代这块？
其实我上大学以后玩了大概有一年半到两年，甚至两年还多吧，就是没有现在卷的这么厉害。然后第二呢，我又属于那个比较懵的，我上大学其实大一我觉得我可能天天在看小说，今天这么说起来好像很对不起老师们但是真的不是很用功的那个状态，大概到三年级才开始用功。事实上跟今天我们有时候有机会接触到从大一就说我将来要学什么断代，我将来要学什么国别，从大一就能够有一个比较明确方向的孩子很不一样的是，我其实方向定的应该说比较晚，而且有巨大的偶然性，就是我在考研才是确定方向对我来说。但是我考研最初想考的那个方向是先秦。但是我们班的一个男生他也声称自己要考先秦，
嗯，
我自认为我不如他用功，所以我就避贤路了，我就让他了，我就转而从先秦就转向了一个，当然我也是很感兴趣的，有苏东坡的宋朝，我对苏东坡的这个感情还是有的。
您的博士生导师祝总兵先生他并不是研究宋史的，他的方向是魏晋南北朝，您说当时在北京好像没有可带宋史方向的博士生导师，这是为什么？
你看你今天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对吗？
对，
因为你今天会发现不仅仅是北大有 N 个对吧，然后北京就是各个高校几乎都有宋史方向的导师对吧，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时代，你要知道我们的就是我国恢复高考制度70年代末吧，然后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其实还有一步是恢复博士生导师制度。
嗯，
博士生导师最初的时候那个人数是凤毛麟角的，我跟随的祝先生，祝先生是个特别谦冲的人，他是1930年1月13号生的，所以他刚刚过完92周岁的生日。祝先生我想想他老人家我记得都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比如说他报教授是说我们那个比他更年长的周先生说你要是不报别人都不好意思了，就是祝先生应该算是第二批的博导，这他不是第一批的、祝先生是第二批的。然后比如说邓小南老师、张西清老师，还有社科院搞宋史的王增宇先生，这大概算第三批的。我报宋史的时候，北大的宋史方向的博导只有邓广明先生，但是邓先生已经退休了，他不招了。然后张西清老师和邓小南老师都还不是博导，王增宇先生应该是在此在当年或者是提前一年获得了博导的身份，但是社科院的名额特别少，社科院不是每个导师每年都能招生的，所以我在考博士那年，就是我95年考博士的时候，整个北京地区没有宋史方向的博导。所以不只是没有宋史方向，也没有明清史方向，所以我们当时 我学宋史都是挂在祝先生名下的。
嗯，
这种挂的情况是这样的，基本上吧，就是首先肯定祝先生比较好说话，祝先生是特别好说话的一个人。
嗯，
祝先生我们他八十大寿的时候，我们系里搞了一个座谈会，就是大家聊一聊你了解的祝先生。我就记得当时有一个学长就说祝先生是圣人，是历史系的圣人。他是一个特别宽容，包容度极强，特别尊重学生，尊重学术的人。他也好说话，在某些方面来讲，就是要培养学生什么的。我们当时挂在他名下的有一些其他方向的，在自己方向的导师成为博导之后就转走了。
嗯，
我就一直没有转，我其实是跟祝先生读下来的。我跟祝先生读的，我跟着一个搞魏晋的导师做的是宋史方向的题目，但是我要再次重申一下，祝先生确实是给了我指导，祝先生是我的导师，而且我自己觉得我的学术的路数是像祝先生。
嗯，所以这种指导更多是来自于研究方法吗？
对，研究方法，比如说祝先生他关注大问题，比如宰相制度研究，还有皇权，他关注那些大问题，他去处理大问题的时候又能够有非常细致的扎实的考证，以史料为依据的。比如说你去解析他的宰相制度研究，他能够在平常我们觉得司空见惯的地方，觉得没有问题的地方，他能问出问题来，然后能给出论述的脉络来，而这个论述的过程当中，你能够看到扎实的考据，对史料的精读细读。另外还有一个祝先生对我其实影响特别大的地方，就是祝先生是真正睁开眼睛看历史的人。
这个我们怎么理解？
就是说闭着眼睛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去面对史料的时候，在开展自己研究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得到了相当多的成见。
嗯，
这些成见，我现在用成见这个词，但是我是用的一个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它，它既不是褒义的，也不是贬义的，它只是一个事实陈述，就是你在此之前已经习得了一些东西，一些观点，一些看问题的方法，而这些东西就是很多学者其实就是他在这个框架之下再去看史料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带着这个框架，他是过滤过，这就导致他看不见一些事项。而祝先生我觉得他是睁开眼睛看史料的。比如说一个很重要的成见吧，就是我们说古代研究君相关系，就是皇帝和宰相之间的关系，通常传统的看法会强调君和相之间有一个权力斗争，而君相之间的权力斗争会被认为是宰相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嗯，
但是祝先生，我首先是在他的课上，然后是在他的书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不是怎么看。他把皇帝、宰相、官员，他加起来，他们构成一个皇帝国家，皇帝制度下的国家，构成一个朝廷。他会注意到皇帝和宰相之间确实有权力斗争的一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更具有原则性和全局性的是，皇帝、宰相、官僚，他们首先应该是互相配合治理国家的。
嗯，
这个是祝先生从观点上给我的一个灌输。我在祝先生的课上第一次听到这种观点的时候，因为他跟你之前所受的全部教育都不一样，其实是很惊讶的。
就成见这事儿很有意思啊，皇权与相权，甚至您在书里面也提到过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关系，其实从来就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自古以来就有的这样的一个联系，或者说一个制度在维持它啊，甚至它本身也不是一个说在历史中就持续的进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在不同的时期会面临，经常面临一些比如说反复甚至倒退。
在跟史料打交道的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去除了成见，你诚实的面对你看到的东西，那你就会看见一些跟你之前被告知的不太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就是皇权相权，还有比如说祝先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学术贡献，就是宰相制度。宰相是什么？
嗯，
其实中国的宰相制度从秦始皇建立帝制就有宰相，然后到朱元璋洪武十三年废相，在这个漫长历史时期之内一直有宰相，可是从来没有人定义过宰相是什么。我们传统所有史书里边提到宰相的时候说的都很简单，左天子而李大政，这其实跟没说差不多啊。但是祝先生就能够把那个宰相他的权力包括哪些，他的权力包括议政权，包括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而他所享有的这些权力都是制度所规定了的，跟其他任何人因为得到皇权的哺育临时得到享有这份权力其实是不一样的，这才是宰相。有了这个定义，你其实就能区分为什么朱元璋后来建立的那个内阁他不是宰相。就是实际上这样的一些观念确实跟传统之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比如说我在法度与人心里边也提到，中国的政治文化其实在宋朝某种程度上达到一个巅峰，然后到了宋以后其实走的是一个下坡路。就是这样的一些认识，如果你不带偏见的去学习的话，在学习的过程中，在一个学者的求知的过程中，如果你能够抛开你的偏见，其实你是有机会看到的，体会到的。前提是说你在认识的时候你抛开了偏见，还有一个，如果你看到了跟传统说法不一样的东西，既不要沾沾自喜，也不要被吓到，要勇敢地说出来。
您刚提到的宋代在制度历史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在《法度与人心》那本书中间曾经有那么一章是您其实是占匹了后面的这几个朝代啊，从宋开始的像金元明清，您也刚也提到了，就是在您的作为一个专业学者的视角里面，他的这套政治文化其实是在一个走下坡路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我想就是从制度历史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如何去理解这种所谓的到了一个顶峰的一个阶段，你认为它体现在哪些方面？
我理解就是我们说宋代政治文化上，其实政治文化也包括制度建设，说它顶峰这个意思说的是说在帝制时期儒家文化背景之下的这个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达到过一个高峰。然后还有在帝制时期，从汉以后其实是我们传统是儒家文化背景之下，宋朝是一个最好成绩，这是一个限制条件，就是这个限制条件必须要讲的。然后第二个，我自己个人的观点，我认为那个最好的成绩不能说是整个的宋，因为整个宋包括南宋包括北宋，我不认为有一个贯穿两宋的一些东西，就是有些东西并没有贯穿到两宋，最好的状态不是贯穿两宋的。南宋和北宋不一样，在北宋之中其实那个最好的状态我个人觉得也存在于前中期。它包括什么呢？就我在祝先生那个基础之上，就是我们把帝制国家包括皇就是帝制国家看作是一种国家形态，而这个国家形态它和其他的国家形态一样，它都追求长治久安。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的话，在中国帝制国家的长治久安应当包括皇权的安全，包括大一统帝国的安全，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还有包括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如果我们在这个理论基础之上来考量各个帝制国家，我在这说的帝制国家其实是各个朝代，如果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考量各个朝代的 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的话，我们会发现北宋其实在维护皇权的安全上，他在制度设计上做到了非常的有效，在维护大一统帝国的就中央对地方控制上边，他也做到了非常的有效，再有就是维护社会的安定上，他也做到了非常的有效。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就举其实大家都我们经常谈宋朝都会谈到的，宋朝建立之后常规的说法都会说有鉴于唐代后期的这个藩镇割据，所以就把地方上的兵刑权谷都收了。在地方的治理上，州县两级制，其实州县地方政府都是不掌兵的，而且把兵权收归中央。另外它还有一套非常复杂的掌控兵权的分割兵权的制度，它在地方上在州之上实行的是学者称之为分离制的政区，就是它不是一整个的，不是什么都管的，统州政区不是什么都管，就是大政区，而且不掌兵，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它可以保证很难形成割据。在宋朝这个制度建设就做得很漂亮。另外还有宋朝其实在缓和国内矛盾上其实做的也是很不错的，但是它所有这些不错里边其实都还有它负面的东西，不是宋朝的这个北宋前中期的这种最好的状态，一方面我刚才说的是制度建设最好的方面，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政治文化和制度双方面而言，在北宋的前中期建立了应当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纠错机制，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缓和矛盾的机制。这个机制当中最显眼的就是台谏官，台谏官是专门负责提意见的官。除了台谏官以外，其实我觉得士大夫政治也可以作为一个大制度来看，就整个那个士大夫集团在当时他们当中最优秀的分子是可以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是可以做到以天下为己任，勇于去纠正皇帝的问题，他们是有一种大忠之义的，就是说从道不从君，士大夫认为他们自己是持着道统的，这个道统是可以去纠正皇帝的那个正统的，所以就是我们把两方面连起来看，一方面是制度建设，它的制度建设有利于皇权的稳定，有利于中央集权，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另外一方面它还建立起来了一个复杂的纠错机制，同时它当时的政治文化不管是皇帝的宽容还有对士大夫自由思考的鼓励，所有这些合在一起让这个纠错机制能够相对有效的运行，这才能够形成了我们说北宋前中期那个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
对，这样的解释非常清晰。但我们就很好奇，在北宋的前中期这样的一个政治生态良性发展，同时有这么多的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可以参与到这样的政治行为当中来，这套机制是怎么样突然发现无法运转了？其中比如说您认为比较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我认为这个时间节点就是王安石变法。当然我这样说可能又得罪了一大批人，可是我还是希望我就插一个那个花絮哈，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阳历年的时候，广西师大出版社就是请了一些作者向读者表白，就写一张卡片然后发出来，怎么样表白你的读者。我表白我的读者，我原话我忘了，但是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大概的意思是说，我非常感谢当你们看到跟你们之前被告知的很不一样的观点的说法的时候，你们仍然能够以宽容的心态来有耐心阅读这本书。可以，你们能听我讲，就是我对于能听的，听完了之后又能，有些人会被我说服，有些人 被我说服了还是很不服气，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我读者一类是说本来跟我观点就接近，
嗯，
然后呢第二类是说他们原来跟我观点不一致被我说服了，然后第三类呢是他被我说服了但是他心里头是非常不服气的。因为王安石原来的那个形象就是极其正面的，王安石变法是极其正面的，但我现在跟他说这个王安石变法，我不说经济上，我也不说财政，我只说在政治文化上，这个是我自己的观点，就是他改变了前中期那种相对宽容自由的政治文化，他造成了一种相对而言，就是我称这个政治文化的转向叫做法家转向，就是皇帝和皇帝所信任的宰相转向了专制，
嗯，
官僚越来越工具化，官僚不被允许思考和发声，当然这个不被允许，它的这个空间的压缩是不断进行的，而且打击异己也从这个时候其实尽管没有做得很过分，但是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了的，就是那些苗头那些缝隙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我的读者当中有一批人就他们很不舒服，但是还有一类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该不该称他们为我的读者，就是他可能也买了书了但是他可能没看，或者是他也没有理会这本书，但是他听说赵老师一直在讲司马光，赵老师是司马光的粉丝，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饭圈行为，所以他上来他什么都不看，他就说赵老师在鼓吹司马光。我对于这一部分的批评，我不认为是一个很能够让我对我来说很有说服力的批评，那不是，因为我觉得你都压根不想听我讲，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你认为我说的是那个，可是我说的不是那个。我对司马光对王安石都抱予了深刻的同情，因为他们都是那样爱他们的国家，可是在他们的手上，这个国家就政治文化而言其实走向了一个不归路。
好玩的商业财经不该只关注股市期货和大公司动态，也不是只有算法、赛道和创业，我们的日常其实就是经济生活。播客星期日接线员尝试用简单的语言将复杂的经济现象抽丝剥茧，连接零碎的拼图将其组成更为完整的商业图景。你可以在任意播客应用搜索星期日接线员订阅收听。
聊到了司马光和王安石，我觉得这是请到赵老师录节目一定要请你来好好聊一聊的，因为您不光是写这个大宋之变啊，其实在之前司马光和他的时代里面，你就已经在重点刻画司马光这样的一个宋代的清流政治家，或者我不知道适不适合这样的一个定义啊，以及我们在过去确实关于司马光的很多描述当中，除了他儿童时代砸缸的故事之后，对吧，我们好像在近20年在很多无论是 BBS 网帖还是在许多的一些关于宋代的描述里面，尤其一些比如说民间作者社科作者自己的一些作品中间，会经常把它放置在一个王安石变法这样的一个天然具有伟大光荣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的对立面。当然您的很多的一些面对大众的通俗作品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又掰回了这样的一个过去的一个认知啊，就把大家从这种过去认知中重新往一个可能更符合历史考据上的这样的一个叙事中去掰回来。您能向我们的听众大概聊一聊关于司马光吗？就是您认为他在北宋的政治史上，如果我们把他当成一个政治家来看待，他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人物？
其实我现在我的这个研究的大的框架里边，我在做的是这样一个研究，我在做的是我希望对北宋一朝的政治文化进行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研究，因为这个政治文化我刚才说了，它曾经取得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但是这个最好成绩呢也是在本朝其实就失去了的。我想看到的就是从建国一直到亡国这个过程中的这个政治文化是如何积累建立起来，又是最好的东西是如何败坏掉的。我想讲这么一个故事。我讲故事的方式呢，就是在 每一个代际当中选择一个代表人物作为叙事线索人物，但是不只是写他的传记，是要透过他来写作他那个代际的群像，还有一个就是要通过代际的群像把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写出来，这是我做的一个工作。
嗯，
司马光是属于按我的划分吧，就是我前面有一个零代，就是创业一代叫做零代，然后建国之后是一二三四四代，
四代。嗯，
司马光和王安石其实都是，他们是同代人，他们都属于第四代。司马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首先，其实他不算聪明。我昨天好像还在跟朋友在聊到说，司马光聪明不聪明？我说司马光不聪明，你就看他干的事儿就知道，就是他不是一个才思敏捷的人，所以他曾经拒绝皇帝要让他做知之告，就是为皇帝起草诏书，要写那种实际上是要写骈体文，官方那种最高级别的文书，其实还是带有传统美的那种文字，不是散文。
嗯、
司马光是拒绝的，坚决，因为他干不了。我其实也觉得他不会干得太好的，那是需要就是才思敏捷之人，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词头来了，任命来了，你就要立刻把它变成一篇非常漂亮的文字。
对，得苏东坡来干。
嗯，苏东坡、王安石都行，但是司马光是真的不行，他是拒了的、他不是那种聪明外露的人，他小的时候读书其实读得挺惨的，就是开始的时候就属于老也不开窍，直到他们家老师给他的哥哥在讲左传的时候，就是讲历史故事了，他突然听明白了，突然开窍。虽然他不是那种绝顶聪明的，但是他显然还是聪明的，就是没有才子气，不是那种绝顶聪明的，但是他是一个特别扎实的能用功。你看他今天留下来的字也是我觉得有一点笨的，就是我不懂书法，但是我觉得跟苏轼那个没有办法比嘛，就是看上去是有点笨的，但是你看出来这个人是一个诚啊，他肯用功，而且他有诚心，他一辈子做人做事的一个行为的一个标准就是什么，就是诚实的诚。
嗯，
他的学生问他诚怎么做，他说不撒谎。而且司马光他是一个纯粹的儒者，他不沾佛道，像王安石是什么都接纳的，司马光其实是比较古板，他甚至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多好啊，他竟然是个佛教徒。就是司马光是这么一个人，就是他用道德高标来要求自己和他人。那他这个道德高标是怎么形成的呢？跟他的成长环境有莫大的关系。宋代中国才真正进入科举社会，就是那个祖上没有做官的人，但是从靠科举读书进入仕途。通常一个家族的这种仕途发展，比如要升到宰相高位，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积累的。司马光的爷爷就中了进士，他的爸爸司马池也是进士出身，司马光是他们家族第三代的进士。司马光的爸爸司马池在，因为司马光是小儿子，在司马光出生和长大的这个过程中，司马池已经做到了高级官员，而且司马池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对司马光是很有帮助的。司马池的社会关系就让司马光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就让他很顺。
嗯，
道德高标其实有时候是需要顺利二字来成全的，而这个成全其实你换一个角度看，持特别道德高标的人，其实当他这个道德高标不仅仅来约束自己，而且还希望要求别人的时候，这意味着这个人其实在政治上的相对不成熟。
嗯，
司马光就有这样的生命特质，他光明磊落，但是他有道德洁癖，他有非常幼稚的一面。比如说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刚才我说他受他父亲社会关系的哺育，有一个最重要的人就是他的恩师做到宰相的庞吉。
嗯，庞吉也是北宋仁宗朝的一代名臣，跟范仲淹、韩琦都是同一个时代。 提拔过司马光，提拔过狄青，也当过宰相，还经略过西夏事务。就是听众如果看过那个93版台视的包青天，或者说一切以包公为题材的戏曲啊，里面总有一个反派庞太师，对吧？就是其实很多人就认为这个人就是借鉴了历史上的庞吉的形象，当然历史上的真实的庞吉和这个影视里面的庞太师完全又不一样。
庞吉应该跟司马光的父亲年龄差不多，然后庞吉有一个儿子跟司马光年龄差不多，而且这个庞之道，庞吉的这个大儿子庞之道和司马光他们娶了一对姐妹花，就他们还是挑担，一旦挑。庞之道是庞吉培养的自己政治上的接班人，这种政治上接班人的培养其实在那个时代意味着给他机会让他锻炼，同时又用极高的标准要求他。庞吉本来培养的是庞之道，但是很不幸庞之道在30多岁就过世了，而司马光呢在此之前就已经丧父，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丧父的司马光遇到了痛失了长子的庞吉。庞吉本来在司马光少年时期就很欣赏这个孩子，庞吉就把司马光当作自己政治上的接班人来培养，这样司马光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高层政治。庞吉当宰相的时候，他给他有代笔的文字，他还给另外一个也是这个宰相级的人物文彦博有代笔的文字，他在30几岁的时候就有机会进入到高层政治当中，尽管自己的地位没有那么高，但是他已经进入到那个层面，可以在那个层面上有见识有思考。庞吉对司马光的这个哺育培养提拔是不遗余力的，庞吉走到哪儿都带着司马光，就庞吉在首都的时候司马光在首都，等到庞吉去地方的时候司马光也跟着他去。其实跟着他去这个过程中就有后来庞吉做长官，司马光做他的副手的时候，底下出了一件事儿，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庞吉的政治生命就因为那件事情就到那儿为止了。但是庞吉在自己倒下之前拼尽了力量把司马光推了出去，司马光没事，就是从庞吉再往下到那个具体办事儿的一票人都受到了处分，唯独司马光是安全的，而且还回到首都做官了。就这种情况之下，这是庞吉豁出自己政治生命成全的一个人。
嗯，
但是司马光的这个幼稚你在这儿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司马光会因为自己，我们先且不论这件事的对错，就处理的对不对，但是司马光看到的是什么，在这个被处分的队伍里我是他们中的一群，现在竟然大家都受到了处分，包括我的恩师，只有我简直就是不降反升，那我情何以堪，他就变得很萎靡不振，然后几乎就天天去找人说这事儿其实我才是那个主要负责人，你处理我吧处理我吧，当然也没人理他。他不是矫情，他这个人的司马光一大特点是真，他的文字我觉得基本上你就可以信，他不修饰的，就是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明明他得到了好处了吧，但是他特委屈，他为什么委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对不起大家，你们都受处分了，甚至被流放到边远的地方去，唯独我还是安全的，还升了官，我在开封享受着荣华富贵，我是多么的糟糕啊，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他就萎靡不振。那就是司马光，宋朝人对于司马光的政治生涯的评判是说什么呢，如果用他做谏官，他是最好的谏官，他勇于批评，而且还是方法上也是很得当的，给皇帝提意见的时候能够提的温和而理性，而且是坚定的，他敢说，敢于坚持自己心中的是非。但是他做宰相，我在那个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其实处理的是司马光，其实王安石变法之前的司马光四十几岁的那一段成长期，他那个成长期你看到这个人其实很顺利，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从来没有独当一面过，他缺乏真正的政治历练，而政治是一个实操性极强的行当， 尤其是他被选择当宰相的时候是那样复杂的政治局面，他完全没有能力。就我们通常说司马光最后18个月做得不好，是因为他身体不好，就是他确实身体不好。他回开封之前他曾经中风过，回开封之后呢，其实也是一直饱受着病痛的困扰。但是即便他时间够，比如你再给他5年6年，我都觉得还是很困难的。事实上就是一个政治上的幼稚啊，让他呈现出来很多，我觉得作为政治家，他又没有手腕，又没有队伍，又没有执行力。他可能就政治文化而言，他看见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就政策而言，那么看又是不对的。首先，政策究竟应该怎样调整，他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在调整政策的同时，如果你还想要团结，你还想要政治风气恢复到之前的宽容、多元、议论相角，这是一道特别难做的题，这是需要有大权力、有大气力、有大手腕、大手笔的人，就是那真是有大胸襟的人。司马光真的不合适。
嗯，
但是宋朝的倒霉就在于，他就把这么一个人安在了那个地方，这就是悲剧啊。
就王安石变法虽然在今天的教科书里面备受推崇啊，就我好像也很少去看到有提他的带来的这个阴暗面，但具体的这个变法细节，它确实撼动了北宋的一个制度根基，同时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导致了北宋它的中后期官场的一个生态恶化。司马光对变法的反对也并不只是简单的一个来自顽固保守派的一个反扑，就是他们这批人对王安石的反对里面其实包含了大量的对基层民生利益的思考。所以像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拿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和两汉之际的这个王莽新政，我们之前互助回友也聊过王莽啊，这两事儿相提并论，甚至说这个两位都是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者。
我记得你好像在后来的一些地方也其实提到过嘛，包括整个北宋的灭亡，你认为单纯的简单归结于徽钦二帝的作为似乎也是不公允的，你认为可能北宋的灭亡的整个的种子在神宗一朝，在王安石的时代就已经种下来了。
当然北宋的灭亡其实是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他遇到的北方的强大的敌人，这一点应当是一个，因为他是外力打击之下亡的。我在这本书里头要解释的是，不是说做道德解释，而是说我希望从北宋政治内部去找一下原因的话，我们仍然回到我前面说的那个认识前提，就是帝制国家是一种国家，这种国家追求长治久安。可是长治久安怎样才能做到长治久安？不可能不出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出了问题，这个问题能够被看到，被揭露出来，同时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解决，只有这样矛盾才不会激化。另外还有就是你这整个的国家机器应当保持着活力。什么叫国家机器的活力？就是应对变化的能力啊。
嗯，
你要睁开眼睛看吧，然后还有看见的信息是真的能反映到上层去，同时要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要调整自己应对内外打击。就你用这个标准来看北宋的灭亡的话，其实一方面是外来的打击是非常强大的，女真人建立的这个国家，这个新崛起的政权，它确实它在武力上是很厉害的，而且它在军事技术上也确实是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是外因。但是另外一方面，你里边的人要看到这一点，首先你得是有力的，还得是有活力的。但是徽宗朝的这个朝廷它彻底是腐败掉了的，它丧失了这种能力，小集团的利益压倒了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不再是第一位的，所有人首先要选边站，所有人首先要照顾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国家朝廷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连皇帝在内大家都不拿这事儿当一回事儿。 北宋末年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而且还有那种上下的欺蒙。可这个腐败的源头在哪儿呢？这个腐败的源头，那你往上追，我觉得就是要追到仁宗朝。仁宗朝开始的就这种朝廷政治的法家转向，皇帝变得专制，官员的工具性增强。像范仲淹所倡导的是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做地方官的时候，我也要能想到朝廷。他做地方官的时候，比如朝廷有政令来了，他会考虑这个对于我当地的老百姓是不是合适。但是你在王安石变法之后，为了快速的推行变法，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个标准就变掉了，那标准就变成了谁能够又快又多的收上来政府所需的这个收入，那谁就是好的，谁就是优质的。那你想想，整个的那个官僚集团的工具化，很显然是从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开始的，这一点王安石没有办法推卸责任。而且王安石的，比如他的言论当中，他也提到，就有人批评一个官员说他迎合上意，压榨百姓。那王安石就引用了《周礼·掌教》里边的话说，周代就有这样的一种官，他就负责去宣布王之好恶，令民必行之，所以不当罪其迎合。就是风气之坏不得不说从那时起，可是司马光又没有能力扭转，当然也不是司马光一个人。所以我在这个意义上，北宋亡国的内因要追溯到王安石变法。当然这个在表面上看起来这个观点就接近了南宋人，但是中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所以在北宋的这个中叶，大家可以看到经历了一系列这些政治事件之后，北宋的这种政治文化从一个宽容的文化转向了，就跟可能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一样，进入了一个更加趋于专制的这样的一套文化过程中来。您觉得就是当时最大的一个时代背景或者它的动力是来自于哪里？
财政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其实也包括皇帝的因素。皇帝因素是指的英宗的上台，英宗四年的这个瞎折腾。英宗不是仁宗亲生的儿子，就他继承权来自神宗对他的收养，但收养的过程漫长曲折压抑，造成了英宗心理的扭曲，所以英宗四年其实真的就是瞎折腾。于是这就遗留给神宗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证明父亲的即位是一个正当的，是一个合乎天意人心的一个行为。那他就要做事，他要做事要花钱，可是财政已经如此困难了。但是宋朝的财政的问题可能需要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之下看，就是唐代的后期，就是推行募兵制之后，推行职业兵制之后，唐朝国家的那个财政的压力就大大的增加了。养兵所以财政压力加大，于是呢就要新设很多的财政官员，可是这些官员你要养着他吧，他又会增加财政困难。我们在这个循环当中，你会看到从唐代的中期以后，财政压力的增大其实是一个历史的趋势。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像司马光派的想法是说你要节流，可是宋朝在节流的问题上有一条始终做不下去，就是在他整个统治的逻辑当中有一些东西和缓解财政压力之间是矛盾的。这个矛盾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比如说宋朝实行的是养兵政策，就养了很多的军队，这些军队是职业兵，它是不是生产的，它是要靠老百姓交税来养活的。那你养着很多的兵就会增加财政压力，那如果你要减轻财政压力，你应该怎样呢？你应该裁军，对吗？但是裁军这个手宋朝就是下不下去。 他要养着这些兵，他才觉得安全。这个养着兵的安全，除了对外的和对内镇压的以外，他其实还有一个很，就是我们今天理解起来都有难度的一个荒年募兵政策，就是遇到饥荒年份的时候，国家会把壮年男子征兵，让他们来当兵，他们当兵之后呢，就会解决，就由国家财政养起来了，不仅仅是养活他本人，还应该能养活，就是那个兵挣的钱应该足以给他养活一个老婆一个两个的娃。因为那些壮年的男子他是有反抗政府的能力的，他可以成为一种不安定的因素，老幼病残妇女这些都是无法反政府的。所以我们把在荒年积岁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有反抗能力的人给他养起来，剩下的人就不可能反政府了。荒年积岁应该是政府的财政也会相对困难，对吧？
嗯。
但是这个时候他还要增加政府的财政困难，再加上冗官养了太多的官儿，这也是为了安全，也是为了扩大统治的基盘。就是从安全的角度，宋朝政府，宋朝的这个政权建设真是做到家了。
嗯，是。所以整个北宋他面对的这种财政困境，一方面来自于可能自唐代这个军制改革以来，包括北宋的整个的地理格局，它的版图，它的一个它的安全压力，对吧，来自一些可能积累了上百年的这样的一些结构性问题。还有一块可能刚刚也提到了，来自一些极端偶然性的因素，比如说宋仁宗他没有亲生儿子，再比如说您在书中也重点去刻画过，其实像神宗的改革一开始选择的也不是王安石，一开始选择的是一个叫张方平的人。他也是在历史中机缘巧合，他突然失去了父亲，他按照惯例要去守孝，结果历史的机遇落到了王安石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大的历史进展当中，他也不是说纯粹由某种因素在做决定，其实大家是在共同发生作用。我想问一下，就是赵老师，您觉得就是您在里面其实花了不少笔墨在描述就是王安石尚未被神宗注意到的这个偶然性这块，就是如果是张方平他的父亲碰巧啊，就假设这个偶然性他没有发生，他没有在那个时间节点丧父，您认为整个的神宗一朝的改革会跟王安石他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想应该会，因为像张方平他是一个已经被历史被事实证明了是一个宋朝真正的理财能臣，他曾经两次担任三司使，就这个人他就有能力在不改变现有的制度的前提之下，就让这套制度运行有效。而且张方平对于宋朝国家的财政，他有过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文章讨论，那个文章当时应该是仁宗朝的事情，就是皇帝和这个宰相两个人就读张方平，就两个人在一块读张方平的奏书谈财政的这个文章，读到什么地步，就两个人就觉得很好，就一直在读在讨论，花了很长时间，说旁边那个站岗的卫士都站不住了。另外还有一点，张方平的言论里边他其实是主张也要节流的，不仅仅是说我们要增收，除了增收之外还有一面就是要节流，
嗯，
节约。可是王安石说的就完全不一样，对吧？大家都知道王安石说什么。
我印象中您在书中其实针对像司马光也好，王安石也好，你当然也提到了非常多的他们之间的共性啊，但中间有一段就是关于苏轼和苏辙两位兄弟对于这两位大政治家的继续啊，包括像王安石赠太傅制，包括像王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其实都各自塑造了不同的这些司马光的形象，塑造了不同的王安石的形象。但是您作为一个宋史学者，您也跟我们的读者其实等于是提出了，就是其实像二苏他的这些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这种记录，其实都是可能跟历史上的或者跟他同时代的这个司马光和王安石是有点不一样的。这个您能方便向我们的听众讲一讲这个故事吗？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其实苏轼苏辙兄弟在 哲宗初年回到朝廷之后，这两兄弟表达出来的东西很不一样。
嗯，
苏辙清醒到什么地步，他曾经在司马光已经在台上了，这是万人瞩目的新领袖，对吧？也是太皇太后信任的人。但是苏辙在上给皇帝的奏书里边，他会谈到什么呢？他会说，现在在位的人都不行。这个都不行当中，就包括司马光、李公柱这些刚上来的太皇太后新提拔起来的人。关于司马光，苏轼、苏辙兄弟应该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说了同样这一句话，但是语序不同。一个地方是说司马光虽然清才雅望，但是办事不行，然后还有一个地方说他虽然办事不行，但是他怎么怎么样。这个表述方式挺有意思。
是的，
就是这哥俩苏轼、苏辙兄弟，他们在当时对于形势的判断，他们就认为都不行。张敦还马马虎虎，但张敦不能当一把手。可是谁是那个一把手？谁是他们心目中的一把手？我高度怀疑是张方平，因为这哥俩对张方平的评价是极高的。另外还有就是，其实从宋朝那个时候到现在，可能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特别是文学史上的唐宋八大家俩人啊，就是王安石和苏轼之间的这个关系。特别是苏轼从流放地回来之后，启用之前曾经见过王安石，两个人见面之后究竟有没有达成和解啊，这种其实讨论是很多的。我个人其实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尤其是一个已经退休的政治家是前辈，和一个已经进入成年的晚辈之间，况且都是那么才华横溢，这两个人私人感情之间其实达成包容和解，惺惺相惜，是完全没有任何困难的。但是我在这本书里头对一个细节进行了细致解读，就是王安石死了之后，在司马光的建议之下，苏轼写了王安石的赠太傅制，这个是当时宋朝朝廷对王安石的盖棺论定。
嗯，
这个赠太傅制呢，因为那里边有好多的就是名冠千古啊，还是就是那种高度评价的词，但是就是我读下来的话，结合特别是其中有一条是说王安石能够于积年积岁之间迷然变天下风俗，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年的时间里头就把整个天下的风俗就扭转了，这个天下风俗就约等于我说的政治文化。那苏轼这个究竟是好话还是一个负面评价，究竟是正面评价还是负面评价？我认为这是一个负面评价。为什么？因为就几乎在同时，苏轼的另外一个文本里边，他写给人的信里边，他就提到了在王安石时代，原来那个政治多元的生态没有了，就变成了盐碱滩呢。
嗯，
人才就变成了那种举目望上去都只有黄毛白尾。他大概用的比喻是这样，就是一个肥沃的土地，它会长出各种各样的植物来。但是只有盐碱滩，它才看上去是一律的只有黄毛白尾，变成了黄毛白尾，这绝不是苏轼想要的和喜欢的欣赏的。当然苏轼有一点，就是苏轼比如说对于王安石变法当中那个具体的措施，比如说议法的问题，其实苏轼是睁开眼睛看了。
嗯，
司马光在退居洛阳之后，我感觉他是基本上闭上了眼睛，然后呢他张着耳朵，但是呢他的朋友圈里头跟他都是气味相投的人，他听到的东西，他得到的东西，其实都是他的心证，就是他自己想的东西，不是真的那个东西。他在洛阳待了15年，王安石的新法推行了15年，他其实没有认真的看过，所以他很多的批评是想当然而。嗯，可是苏轼没有。苏轼尽管也遭遇了黄州，遭遇了乌台诗案，遭遇了被贬，是坎坷的，但是苏轼是既是看的也是想的。嗯，所以当司马光要全盘推翻王安石的故意法， 全盘回复到拆译法的时候，苏轼是反对的。他们两个人关于译法之间其实是有那个脸红脖子粗的一个辩论，就是苏轼那个著名的话，就是说你原来当谏官的时候，你给韩琦提意见，你是可以冲他嚷的。
是。
然后现在啊，不让我说话了吗？
哎，嗯。
还有一个就是苏辙的《王兄子瞻墓志铭》里边，其实对于司马光和苏轼之间的关系的解读，我觉得那个是苏辙在徽宗朝政治环境高度恶化的背景之下，就是苏辙的晚，他是经历了更多的东西的，政治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化，所以他在给苏辙做墓志铭的时候，他甚至可能无意识的都会要保护他哥哥，他保护他哥哥也是会保护他们家的人，就是要把苏轼和司马光之间做一个切割，就是他会说司马光当权的时候已经对苏轼很不耐烦了，但事实上我读下来我觉得其实还好，虽然说那个司马光就苏轼反对司马光，但是司马光是容苏轼的，甚至对立面的张敦老是调侃挖苦司马光，司马光都没有直接给他回去或者是用权力去对付他，而是找苏轼去说相，说你能不能跟张敦说让他对我客气点儿？就苏轼，这就是这个司马光。
对对，但反过来说，像苏辙的这些文字却实实在在的影响了后人对于司马光的一个这样的认知，所以我们在看历史人物的时候，确实就不是专门的学者的话，我觉得可能从大众的角度，无论怎么样，我们接受的都是经由历史传递出来它层层滤镜的这样的一个和真实人物已经大不相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了。
主观滤镜我们必须承认它存在，尤其是在激烈斗争时期之后留下来的资料，它一定是翻来覆去的洗过的，就是其实比如说那个神宗实录，它真的就很像一个战场啊，是一个打完仗的这个战场，尸横遍野，我们知道它存在，我们就会有一个警惕，学者要有这样的警惕，读者其实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警惕。这个警惕的意思是说，你要睁开眼睛读那个人跟你说的话，你也要注意他的论证，注意他的材料。当然相对而言，对普通读者不应该有这么高的要求，我们对普通读者唯一希望的就是能够开放心胸，睁开眼睛看，哪怕这个跟你很不一样，你也愿意听一下看一下，只要他写的还不烂。就是这个任务其实还得是作者们，是学者们要努力，就是我们要，我特别喜欢引用的，就是我多年，我应该是上研究生的时候，在北大的校刊上看到的岳岱云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透过历史的烟尘，就是我们要抹掉那个历史的烟尘。
嗯，然后要不最后那个赵老师，您向我们听众说一说您接下来的写作计划。
按照我的写作计划，下一个代际就是我写完了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个代际之后，我下一个代际应该就是苏轼苏辙兄弟这个代际。在这个代际之中，我曾经犹豫我究竟写谁，毫无疑问苏轼的知名度是最高的，但是坑大水深所以我一直都很犹豫。在大概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终于不知道脑子哪天瓦特了，然后就夸了一个海口，说我打算写苏轼。自从我放出去这个风之后，也蒙出版界的很多的朋友给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但是其实我写东西是很慢的，所以我希望在未来十年里边能够完成我生命之中的最重要的下一部作品，就是一个以苏轼为线索的北宋政治文化史。如果能够写成的话，我就抱上了一个中国文化的大粗腿。你想想苏轼多有名，过一千年之后还有人读吧。那么 也会有人就像今天的人还在读林语堂一样，
嗯，
就过一千年，我的苏轼传，就是我一想到我能够这个鸡犬升一下天，我就兴奋的睡不着觉。但是这工作会很长，我做的又很慢，然后可是我想我要是真的能够写成，就是能够过得了我自己的手，觉得是可以的，那我觉得我就真的可以此生无憾了。
您之前其实也中间 Q 过好几次嘛，您是把这个北宋的政治代际就分成了五代啊，第零代加后来的四代。那我们如果说从太祖时代，对吧，赵普他算是第零代的话，
零代，
那
寇准是第一代。
对，寇准是您应该是第一个写作的对象，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
然后你又写了司马光，然后再接下来如果写苏轼的话，那您确实是有想过通过这些影响政治的这些人物，这些精英人物的历史来完成一个对于北宋的这样的一个整体历史的一个建构吗？
这就是我的想法。那个从寇准开始就有这个想法，在司马光的前，就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的前言里边，我应该已经表述过我这个大的框架。其实司马光和他的时代那个时间，就是司马光成长的时间，是范仲淹那个代际的时间。
对，
苏轼是属于坑大水深，范仲淹也是，我就没有敢去直接跳那个坑。我在写司马光的青壮年时期的时候，其实写的是那个代际。
嗯，
你看接下来你这么算哈，就是寇准，嗯，范仲淹，庞吉、韩琦、富弼，这是一代，欧阳修，还有欧阳修。而且其实范仲淹这个代际，除了范仲淹的研究特别多以外，关于欧阳修还有刘子健先生的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那是很典范的很经典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我不写也行啊，不耽误我来理解那个最好的时代。然后接下来就是司马光和王安石，就大宋之变是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个代际写完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的学生辈，苏轼、苏辙、蔡卞、蔡京。我其实一度曾经想说不行了，咱就从蔡京下手吧。
蔡京，
但是这个负面人物真的很难整，不小心给搞正面化了也比较麻烦。
嗯，奸相列传。
所以最后我觉得苏轼能写，因为搞文学史的人看到的苏轼和像我这种搞制度史和政治史的人看到的苏轼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每个我有一个朋友，一个作家朋友桑格格，他有一本书的名字叫《不留心看不见》。我其实特别喜欢这六个字，就是不留心你是看不见的。而留心呢，其实首先是你受过训练，你在那方面是有积累的，你才能留意到那个东西。我的学术的积累的底子是制度史，然后是政治文化，所以就是我想我看到的苏轼会跟传统的苏轼，就是我之所以这么神经兮兮的表白的，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一句话，我认为我还是可以写的。另外就我个人的生命而言，我也算给我的偶像做了一点事情，如果把这个写出来的话，就是我当初选择宋史，其实跟我那个时候书读的很少，但是很爱苏东坡。可是我这么多年也没为他做过什么。如果我能写了这本书呢，我也就算有个交代了。对偶像有个交代。
是，这来自迷妹的表白。
对对对，我要对他，我觉得苏轼是可以高度表白的，因为苏轼是在就是他的代际赋予他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但是他仍然把他的他把他个人活个体生命活出来了超越时代的精彩，这是了不起的。
是，的确。好，就非常感谢赵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聊了这么多，就关于 北宋，关于司马光，有甚至后来关于苏轼，对吧？我知道你接下来这个写作计划，我还是蛮期待的。确实，一个从文学史以外角度来看待东坡，把它变成一个从制度史或者说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视角来看待他，来描述他的一生，并且把它放到一个北宋的更大的一个政治文化变化的这个格局中去。还是非常期待接下来赵老师的这个写作工程，寄予了非常多的中国的读者、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很多想象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尤其关注的是像司马光也好、王安石也好、苏东坡也好，他们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群人，对吧？他们的故事，我们也非常期待以后，假设东梅老师的这个《苏东坡传》能够，面世的时候，到时候再和，赵东梅老师一起来好好聊聊东坡这个人。
约起十年后约起。谢谢。
这个话题一定要约。
一定要约的。大家都爱苏东坡。
没错。
谢谢。
那
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赵东梅老师。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再见。